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提多书第三章，保罗写信给提多，或许就是他对提多有某一种程度的认识，有某一种程度的了解。那么提多在侍奉的当中，或许提多现在生命的光景，保罗已经度过了他现在像提多一样这样生命的光景，他已经走了提多前面一段，所以回过头来看提多的时候，真的发现啊，有很多话要来写给提多，要来提醒他，或者说要提多去提醒他正在服侍的弟兄姊妹。假如这个格里底的这些信耶稣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是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保罗还要劝提多去提醒他们。假如提多是一个看见他们这些人不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而提多也常常提醒他们，保罗何必还要写信要去提醒提多，要去提醒他们呢？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们做也做不完全，那我们做不完全的时候也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有人提醒我们，对提醒我们的人的态度是什么？提多是很顺服保罗的，从各方面的圣经里面的记载，保罗要提多干嘛就干嘛，但是不晓得提多是不是像顺服保罗一样这样顺服做官的。当提多他觉得顺服做官的不重要，格里底的人不顺服做官的他也觉得很对嘛，就一个贪爱世界的人还要鼓励别人去贪爱世界，怎么样了，这样的话大家才一样嘛，你也不说我也不说你嘛，等等这样。就是说在我这边在读的时候就发现说，提多他虽然会顺服保罗，但他会顺服在世上做官的吗？假如不会，他怎么会常常去提醒那些格里底的人他们并不是顺服在世上做官？其实保罗在很多地方都说，你们第一要为这个万人代求，要为君王这些也要为他们，好让我们这个平安敬虔度日。今天在很多落后的地方也好，什么也好，像我们在一些比较这个做官的说的就是法律，你要不听，你觉得他们没有人权，你觉得他们独裁，你觉得他们这个心不好，但是他规定出来的好的事情我们要在做。今天我们常常用挑剔别人的错来掩盖我们自己不能行善的那样的一种的光景，不，他错他可能自己也知道，除非他自己不知道，大家感情很好，你讲他也听得进去，不然的话挑人家的这个错跟自己有没有行善这个是不相干的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觉得保罗问题看得很清楚，一是什么呢，你顺服做官了，他对也好错也好，我们只要预备行善，我们只要好好做到他规定的好的部分，就不会给我们自己惹很大的麻烦。提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但圣经里面保罗要提醒他，提醒提多什么呢？哎，我们不信主以前我们是什么呢？我们不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纯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爱。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看不惯一个贪污的，今天我们看不惯一个做官的是这样那样的，对不对？我们想想我们从前又何尝跟他们有两样呢？只是五百步笑一百步，不是吗？保罗跟提多讲这个话，我觉得今天有人跟我讲这个话，对不对？好像对这个他再怎么样跟我讲这个话感情没有的时候，我觉得你干嘛，你陷我的底，我们从前也都是这样。那么现在怎么样呢？现在很显然提多对于做官的也好，对什么也好，他的态度各方面遇到的事情保罗清楚的知道提多的个性，所以怎么样呢，就要写信提醒他。我反过来讲， 当我们要去提醒一群人做他根本没有看见也不觉得重要甚至于反对的事，你又要他顺服，这个事情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我在读圣经读到最后的时候发现，保罗说他在做监牢的时候众人都离开我，其实保罗侍奉到一个地步到最后他是很孤单的。我们以为说我们属灵道像保罗一样大家都拥戴你了，你不要这样想，这是不实际的。今天一个人以为说生命丰盛到一个地步忍耐功夫到了个地步怎么样他就会有很多同工，不要这样想。连保罗嘛到最后有几个同工，手指头扳扳十个手指头扳扳算得出来的吗？对不对？今天我们以为今天一看都是哦，哪个都是他同工哪个都是他朋友，那他根本不常常去提醒别人，常常不说该说的话他才会、很那个样子嘛。对提督来讲容易吗？要他去提醒那些格里底的人又饿又懒容易吗？提督要听不听？我觉得都不。但是保罗知道你不听的，想想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是什么光景，我们还不是不愿意听人家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又何尝喜欢听人家那些忠言好心对我们的相劝呢？等到有一天我们好心去劝人家，别人不听，甚至我们连讲都不想讲，为什么呢？我何必去逗人恨？但是保罗对提督的提醒在哪里？你要去提醒他们，不要因为他们不好，不要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惹了麻烦还不多吗？他们惹了麻烦最大问题不愿意顺服做官的，你怎么信耶稣最大？今天多少人跑到比较落后的地区去，以为学问好才干的，你跑到人去挑战当地的政治，挑战当地做官的权威，要杀掉你呢？他变成这样。今天我们能不能有一点受一点点这样的教育？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是天国之子，对，我们在地上没有说比人家了不起，就是一个坏官，一个坏领导，对不对？我们做好事，我们行善，总不碍着他。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慢慢能够看见。所以今天在这边讲的说我们从前的样子，今天我们是什么样子呢？今天我们有一点点改变，我们要感谢主。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因着信耶稣让我们有重生的心，而且怎么样？因着耶稣基督，圣灵常常在我们里面更新我们，圣灵会更新我们，我们顺服圣灵的感动就会被更新，我们不顺服圣灵的感动，我们还是维持原来的样子。今天有很多的人怎么样？今天有很多人一天到晚在寻求神的旨意。不，我们寻求神的旨意这句话在基要福音派里面变成一种口头禅。其实真正来讲，我们要用一些灵恩派里面的话，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就是今天一个人从小的时候，他怎么能够知道国家的不要说国家的一个小孩，他怎么知道父母亲的这个旨意啊？知道父母亲的心，慢慢长大了就会知道。一个真正好的父母亲，就在孩子多大的年纪就引导他，能够明白他这一个年龄该做的事。不是跟他说大道理，对不对？你跟小孩三岁小孩跟他讲，你要为家出力啊，你要奉献给国家，不是白讲吗？你三岁的时候让他能够体会，能够帮你拿拿报纸提提拖鞋给你，这个都是已经是他的年龄懂得会做的事了。圣灵引导我们，圣灵更新我们的意思就是圣灵引导我们，因着我们重生的喜，我们得着的生命，我们生命到了什么地步，圣灵就会引导我们做到那个地步。我们只要顺服怎么样，我们就会越来越更新，越来越体会神的心意。今天我们的思想被教导是什么？教导纯全的真理，但是没有考虑到生命的问题，以至于怎么样，一天到晚喊口号。圣灵的更新什么的是慢慢的在我们这个人的心思意念的里面变化。我跟别人分享之后，人家说你王某人你简直是大逆不道，你不讲神的旨意，你只讲什么？你只讲说圣灵的更新。圣灵的更新怎么样？慢慢当我有第一个思想我想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去做嘛。 做了不是神的旨意，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因为有重生的喜，就是重生，圣灵重生我们，那怎么样呢？我们做的是跟神的意思不一样，怎么样呢？里面就有感动，让我们就知道，哦，这个不是，慢慢更新嘛。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呢？该做的也在那边等神的旨意，一辈子不清楚神的旨意，你怎么清楚神的旨意？读读圣经就能清楚神的旨意吗？你跟神，你生命到了什么地步？你跟神的关系到了什么地步？你才能够明白。今天你说，大妈，大妈眼生一死，下面脚一踩我就知道他干什么嘛？你知道吗？你有多么的跟他亲近，你有多么的跟他住在一起，知道他下面要干嘛呢？人跟人都是这样嘛。你能够说看看大妈敏文的书，介绍他的自传，你就能够了解他吗？啊？今天我们为什么会迷惑到个地步？有时候看看圣经就会明白神的旨意。对，那个明白神的旨意是客观的。等到你自己要决定做什么时，你根本糊里糊涂。但是现在你能领受的什么？现在你心里真正感动什么？你能够相信，今天我的思想不是固定的，今天我的思想可以顺着圣灵的更新引导的。我今天想做什么？有一点点心是为主做的，你就去做。方法不对了，方向不对了，神就会引导改变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是真实的，不是一个道理。今天我走过多少的路，人家说你这个人怎么老是有很多事情做的，我有感动我就去做嘛。做错了圣灵会引导我嘛，慢慢愿意更正嘛，所以圣灵的更新就是从这样来的嘛。今天我讲，我们是平面的，每个人都说我要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以后怎么样的？圣经这样讲，你下定决心去做，我们做得到吗？立志为善由得你，只是行出来由不得你。只是到有一天我们被圣灵更新以后，我们是心甘乐意的心，因为被圣灵更新了，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了，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了，我们的做法不一样了，心态不一样了，做的时候的感受不一样了，心甘乐意的去做，你看看。那个结果是怎么样？那个结果就被圣灵更新以后，我们欢欢喜喜的活在神的面前。而且怎么样呢？神会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的将圣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两方面，一方面是更新我们的思想，一方面浇灌在我们身上，给我们圣灵的能力。你有医病的恩赐吗？那是你的吗？那是借着相信耶稣，借着要行善，结果怎么样呢？借着主耶稣基督将圣灵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能够做一些事情。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会夸口，因为我们都是靠自己做。等到有一天我们所做的事情是靠着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圣灵所做的，我们还有什么好夸口？我们就没有什么好夸口。今天我们做不到怨天尤人，做得到骄傲这个自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用来服侍神的材料都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当我们经历到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将圣灵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一方面厚厚就是多多的，常常会在我们内心深处引导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跟我们的心态。还有一个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就家庭给我们力量，能够做不是我们靠着肉体才敢能够做的事。提多他在里面服侍神，真的是这样吗？不然保罗还要讲这个话干嘛？那保罗为什么讲这样呢？因为他有这样的经历，亲身经历嘛。保罗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但他到最后怎么样？他发现他的能干能够做什么？他说我要夸就夸我的软弱，好让神的能力在我身上能够显得完全。今天我们夸都是夸我们能做什么。保罗他这方面的经历，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将圣灵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这个话保罗讲是他有经历。今天我们讲是圣经里面保罗讲的，我们有没有这个经历呢？假如没有这个经历，讲了个半天意思没有嘛。我们能够胜过我们自己，我们能够节制等等，这些东西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修养， 那在人面前才接智了嘛，而且是在我们佩服的人面前才愿意接智了嘛，在我们讨厌人的面前能够接智吗？在我们一个很轻看人的面前，我们愿意什么吗？处处这么怜悯我们，我相信提多有这个难处，提多有这个问题，保罗要写信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他。下面我要再看到的提多的情况，提多是个喜欢跟人家辩论的人，辩论什么呢？辩论家谱，辩论律法。就刚刚读完以后，我就要问这个大茂，我说：“哎，这个提多，我感觉好像像是这个像是一个犹太人嘛？怎么对这个犹太人的家谱啊，什么这个律法很有兴趣？这个。”后来大茂说：“不是，他是个保罗带领信耶稣的外邦人。”那我更想得通了。信耶稣人里面有一些是犹太人信的耶稣，你们老是把你们祖宗十八代祖宗提出来讲耶稣基督嘛，是吧？你们老是把你们这些律法拿出来，又是隔离啊，又是干什么的？你现在信耶稣会辩论，今天一个人跑到灵恩派里面去，他不是灵恩派的，跟灵恩派也看到辩论，对不对？这是什么？这是人之常情，我想得通嘛。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提多，不要这样。假如提多不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叫他不要这样呢？不要去为这些事情辩论了。你对我错都不重要了。你对一个你说他错的人，你说自己对的人，我们也没有去做些正经的神所喜悦。这个正经事业就是神所喜悦的善事。我们多做给人一点对人有益处的事，至于说他讲家谱讲的对不对，他在那边高举律法错不错，还不如我们做点对他有益的事。我是一个很会跟人家辩论的，辩论到最后神你在奥里面讲到，你也不爱他，你也不为他做一些他很需要的事情，你老是跟他辩论，你对我错，对他有什么益处？以后才慢慢的，对不对？其实两个一样无知的人才会在那边辩论嘛，两个一样有高度智慧的人才会在那边辩论嘛。一个很有高度智慧的人碰到一个这个没有什么知识的人，他才懒得跟他去辩论，因为我讲的你也不懂。就是两个会辩论的人，证明说两个是水平差不多的人才会辩论得起来，不是吗？我记得我那时候到美国去的时候，你说：“哎呀，这个教会要分裂，老师你放心。从前的两个会吵架、会搞分裂的人们，他们生命光景差不多嘛。现在我认识的弟兄，他的生命好得很，你放心好了，不会分裂了。人家是怎么可能搞到差不多四分五裂？那是你们在里面分裂，别人这个生命好的人，谁来跟你一般见识啊？是不是这样？讲的那个，谁来跟你一般见识啊？对不对？”真的求助怜悯，我觉得保罗要写信给提多，就针对提多生命里面服侍里面他很难，他不愿意，他或者怎么样的情况，他在那边提醒提多。保罗会提多这样的提醒提多，写信告诉他。那么保罗他自己怎么样呢？保罗他自己没有遇到过这些事情吗？他也遇到过，他遇到过，他胜过了，他才知道说不这样做会怎么样，这样提醒会怎么样，他都尝过这个味道了。但是仍然觉得应该要提多提醒，仍然要提多这些事情不要搞了。我觉得这是很宝贝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若在从前有一些遇到一些事情失败啊、软弱，我们就说：“孩子，你不要这样做，你这样做以后会跟我一样，我这样的痛苦，这样的嘛。”这个话也是一个教导嘛，不是吗？提醒嘛，真的求助怜悯。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分门结党的人什么意思？分门结党就自己的想要依靠什么人来做什么事，或许另外一种什么呢，自己想要拉拢人来做一些什么事，这叫分门结党。其实在基督身体教会里面最可怕的就是分门结党，这样的人是一种属肉体的人。保罗跟提摩太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为什么？因为在你们中间还有分门结党的事。分门结党是出于肉体， 是出于血气。这样的人怎么样？你提醒他一两次，警戒过他一两次，他要改他就能改，他不愿意改，你越讲他越跟你对立，他是分门结党的人嘛，你越讲怎么样，他越不把你算成他这一边。今天你慢慢看看，本来是很好同工的，大家生命里面有交通的，结果他要去搞他的事情，你发现这样不是，这样亏损基督身体的合一，你去跟他讲到最后他把你当仇人，这样的一两次就可以了，省得到时候你自己生命也受亏损，不是吗？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很有趣的读到一个东西，读到一个什么东西呢？迷失的人要去找他，失落的东西要去找他，那个浪子你不需要去找他，就等他回来，不是这样吗？分门结党的人自己要搞他自己那一套，要从、要从耶稣基督要利用怎么自己要搞他自己这样，这样人怎么呢？这样的你警戒过一两次，你就等他回头，他不回头你去找他也没有用，不是没有爱心呢？求主怜悯我们。当有人要进到灵恩派，当有人要进到什么福音派去，你发现他的心态不对，你跟他讲一两次他不要，不要就不要了，等到他有一天遇到事情来回头。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嘛，不是说不理他了，我再说不是说警戒过一两次，因为这等于进就是你所谓的拒绝他的事，你不要再那么多的花功夫，要等到圣灵在他生命里面工作，让他自己愿意回头来，等到他回头再找到你的时候怎么样，你怎么样，你要像天父爱他一样，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不要让我们跟一个人之间有问题，我们拒绝他，就是不理他，就是回头也不管他，不是这个意思。不要用这节圣经来作为我们越可以跟人家来拒绝、跟人家来对立、相恨的一个圣经的根据。其实圣经里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他要回头了怎么样，我们还是接纳他，他不回头警戒他一两次就不要、就不要再怎么样了，因为没有用，他变成这样。主主怜悯我们。保罗最后跟提多交代他几件事，今天我们不要常常讲说，你看保罗都可以指使人家要他做一二三四，因为提多是保罗的真儿子，今天你站在一个地位上，你有基督教的地位，对不对？你去指使一个人，那个也不是你带领信主的，那个也不是你真儿子，你也不把他当做你的儿子，你自己也不是他的为父的心肠对待提多，你一天到晚像保罗这个指使提多，要他这样的人去指使别人，可是吗？保罗在那边要提多这样做那样做，是因为基于保罗的地位吗？他是使徒吗？他是什么吗？还是基于说他是他属灵的爸爸？这个事情我们搞清楚。今天我们常常圣经里面讲到保罗也指使提摩太要留在这里要呢，然后怎么样，这个人就是说保罗也是讲你也不是保罗，他也不是提摩太，他也不是提多，我们来搞这样的适用圣经合适吗？我们真的好好想想，等到生命里面相通了，真的到一个地步了，这些事情怎么样呢？保罗本来要想做的，但是保罗因为不在，有没有？他这边怎么，保罗怎么讲呢？因为我不在那个地方嘛，所以怎么样呢？你要赶紧给他们送信，因为我要过冬才会到你那边去。而这个律师这个希纳跟什么呢？跟亚波罗，他们现在就要离开。假如我早早到你那边去的话了，这些事情我也不麻烦你了，我自己会做嘛，对不对？但是我不在那个地方，所以提多你要赶紧的，这个为他们预备东西，他们送信。保罗是要把他自己想做但是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亲自做，才请提多做。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不做，老是指挥别人做，那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适用圣经里面记载的事，我们要很小心。保罗总是一个亲手做工的人。我觉得下面一句话最宝贵的第14节，并且我们的人，什么叫我们的人？ 跟保罗一样，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什么叫正经事业的，或者学做行善，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很显然的，保罗跟提多说，有很多不是我们的人，他们都是伸手要的，自己不做正经事，自己也不预备所需用的。在那个时代就有叫所谓的伸手牌的，自己嘛什么都不做，什么东西嘛都要跟人家要。不，保罗说我们的人要怎么样呢？我们的人要学习做正经事业，正经事业叫做行善，或者预备所需用的。预备所需用什么呢？预备我们自己所需用的，不是我们有什么需用的老是去跟人家要，我们自己要，我们自己的能力或者生病或者什么样的情况没有的时候，怎么样呢？别人可以帮补我们，不是什么事情都是去依靠别人。保罗，今天我们是所有权利都要享受，而保罗是什么呢？所有的义务他就尽，很多的权利他不一定要享受。这是我在读圣经里面读出保罗的。哥林多人给他供给他在那边这个十八个月有什么，但是他不享受这个权利。保罗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任何一个义务，但是保罗他可以不享受他可以享受的权利。他说别人可以这样，我保罗更可以这样，但是他有没有这样呢？他没有这样。今天我们不要说所有的权利们都要享受，义务嘛，挑选了来做。不，我们要这个，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学习亲手做工，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嘛。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不晓得提多是个什么样的人，保罗要用这样的话来劝勉他，写信来提醒他，要他去提醒一些哥利底的人。今天我们像哥利底的人需要别人提醒，别人肯提醒我们，他是冒了多大的跟我们对立、被我们讨厌的风险来提醒我们，我们是要感谢他呢，还是我们要跟他作对呢？今天反过来讲，今天我们到底是讲一些话是提醒人能够走在正道上呢，还是发泄我们自己的不满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